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转世轮回节目，我系主持人释明。喺呢个世界上，有啲人莫名嘅会恐高，害怕靠近悬崖，害怕上楼梯、坐电梯，而其中唔少人与前世遭遇或发生嘅事情有关。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今生恐惧是因为前世做的事所引起。年近40岁的鲍勃是一个身高近1.85米的男人。他的体重有99公斤，他是一名会计。在过去的30多年里面，他一直很努力地克服恐高症，但却没有成功过。由于鲍勃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恐高，亦不记得在他的生命中发生过任何与此有关的事情，因此他猜想这个可能与前世存在有关联。于是他找到了美国知名轮回学家拜恩·詹美森博士，希望可以进行催眠找出原因。在詹美森博士撰写的《寻找前世》一书里面记载了这个个案。在聊天里面，詹美森博士得知鲍勃在过去努力寻找办法克服恐高症。在他看来，战胜恐高的唯一办法就是面对他。虽然他恐高，但他每周末都一定去跳伞。每次收拾降落伞或登上跳伞飞机时，他都心怀感激。但每次他跳落去的时候，恐惧却几乎让他全身的肌肉都瘫软了。他还发现自己每次都莫名其妙地等待越来越长的时间才拉开拉绳打开降落伞。在他见博士前的那一次跳伞，他一直拖延打开降落伞，而如果他再等几秒钟就无法及时打开了。他意识到是时候找出让自己时常陷入危险境地的真正原因。鲍勃告诉博士知，他还是一名健身的狂热者，他每日要花很长时间用在健身上，主要是想提高体能和耐力。作为一名会计，显然这样的狂热健身对他并没有任何的好处。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原因呢？在催眠里面，鲍勃回到了前世，时间是在19世纪晚期。当时他是德国的一名贵族，是男爵，他不需要工作去养活自己。尽管如此，他仍然有冒险精神和强大的体力和耐力。在那一世，男爵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登山者。在35岁前，他就已经攀上欧洲的最高峰。每每挑战成功一座山的时候，都让他兴奋不已，因此他常常独自行动。此外，之所以单独行动，亦是因为他不喜欢为他人的安全承担责任。他的几位朋友们多次请求容许他们同他一起登山，最终在他们强力恳求和施压下，他同意带三位朋友一起去征服下一个目标，就是马特洪峰。马特洪峰是瑞士引以为傲的象征，他的特征是三角 U 造型，是一柱擎天，可谓窄峭险峻，是很难攀登。可以说马特洪峰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动人心魄的山峰，但对登山者而言是充满了挑战和危险。在出发前，男爵和朋友们花了几个星期研究这座山峰，并进行了精心的准备。 喺南爵对佢嘅朋友们进行大量训练后，所有人都对个人同团队能力充满咗信心。所有人都同意南爵提出嘅整服马特洪峰嘅策略，并且同意南爵全权负责。南爵特意嘅强调，佢哋每个人都要承诺无条件服从佢嘅指令，大家亦都毫无异议。到咗出发嗰一日，每个人都穿着暖和嘅衣服同厚重嘅靴上仲画咗十字交叉图案，以增加找地力。为咗确保能够找住岩石中嘅小缝隙，佢仲将手套嘅指尖部分切掉。一段时间后，大家兴高采烈咁嚟到佢哋见过嘅最令人敬畏马特洪峰嘅山脚下。如白雪样嘅花岗岩体从谷底洒然升起。当林将企喺佢嘅面前时，佢感到一阵寒意传遍全身。面对着挑战者，马特洪峰似乎莫名其妙咁活跃起嚟。佢散发着威胁，佢似乎对佢哋话：来吧，来吧，我等着你呢。让我睇睇你哋有乜嘢嘅本事。随着喺催眠中对前世回忆嘅加深，鲍勃越系重温自己嗰一世作为登山者嘅想法同感受，就变得越嚟越情绪化。佢讲述咗嗰日发生嘅事情。佢话：为咗安全起见，我决定将四人分成两组。我最好嘅朋友马克思跟我一组，用绳绑喺一齐。弗兰茨同奥斯卡就跟喺我哋后边。清早嘅天气非常之好，只有一啲云。我哋爬咗6个小时，顺利咁走喺上山嘅路上。马克思跟喺我身后，大约20英尺。另外两个人就跟喺佢身后25英尺。我哋越往上爬，空气变得越嚟越稀薄，冰变得更厚，山体更加陡峭。鲍勃继续咁话：我哋已经爬到好高嘅地方，我认为距离谷底约有2000英尺。虽然我个身体状况好好。但开始爬山后，我感到好疲惫，我个呼吸变得更加困难。天气越嚟越冷，风越嚟越大，我开始怀疑我是否应该选择唔同嘅方向。我到达咗一个好深嘅裂缝，必须跳过先至能够达到另一边嘅岩石。我挥动着连接喺攀岩绳上嘅爪钩，试图找住深渊另一边嘅花岗岩。我成功咗啦！呢个时候，我听到马克思嘅尖叫声，佢滑倒啦！我转过身嚟，话俾佢知唔好喐。天啊，佢正在跌紧落去！我哋之间嘅系绳让佢几乎将我从山上拉咗落嚟。谢天谢地，喺佢滑倒之前，我嘅登山虎已经深深咁陷入冰中。我而家能做嘅就系先稳住自己。我睇到马克思悬喺空中，从绑住我腰上嘅绳嘅一端向呢一边摆动，然后又向嗰边摆动。我一只手紧紧抓住虎头嘅把柄。然后用另一只手抓住绳，试图将佢转到朝山嘅一面，咁样就用尽咗我所有嘅力气。其他同伴而家亦睇到发生乜嘢事，佢哋大叫着让我将马克思拉起嚟，但系我根本做唔到。呢个系由于我所处嘅位置同我只抓住虎头嘅把柄。而马克思每扭动一下，我就能感觉到绳从我手中滑落一啲。 尽管天气好冷，但我却全身冒汗，我个手臂肌肉喺度燃烧。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林雀个故事。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而将马克思转过嚟并唔成功。我嘅朋友们仲喺度高喊着让我将佢拉起嚟，但系我实在再冇能力做到。但系我唔能够放弃，否则马克思就会死。马克思试图自己上嚟，并请求我睇下点样可以帮佢。但我唯一能做嘅就系握住苦柄，并祈祷其他人尽快赶嚟帮助我哋。我个手臂变得非常虚弱，我系坚持唔到太长嘅时间啦。点解呢个愚蠢嘅滚蛋唔注意？我早已经警告过佢，必须听从我嘅指令，但佢冇。睇睇结果发生咗啲乜嘢？我意识到其他人根本冇可能及时赶嚟拯救我哋。而家我或者割断绑住我哋嘅绳索，我先至可以活落嚟，或者我同佢一齐死。呢个时候每秒钟对我嚟讲都系异常艰难。我明白，如果我要活落去，就无法拯救马克思。喺回忆到呢段嘅时候，鲍勃沉默咗好长时间，然后佢继续讲话：我让绳伸展开嚟，咁样我就腾出咗一只手可以斩断绳索。天啊，我点可以咁样做呢？佢系我从细以嚟最好嘅朋友。呢个时候，鲍勃开始啜泣。呢个该死嘅绳非常嘅结实，好难割断。马克思可以睇到我喺度做乜嘢，佢乞求我停落嚟，佢个脸上充满咗恐惧同难以置信。其他朋友亦高喊着让我停落嚟，但我不得唔做。我有意忽视佢哋嘅呼喊，亦避免同马克思对视。或者他完蛋，或者我哋一起完蛋。终于我割断咗绳索，我活落嚟啦。我睇着马克思快速堕落，耳边系佢嘅尖叫声，佢好快消失喺我嘅视线中，随后系一片死寂。但佢嘅尖叫声一直回荡喺我嘅大脑中。鲍勃深吸咗一口气。喺啜泣咗一阵后，又继续话：弗兰茨朝我大喊，让我抌条绳俾佢。佢离我只有几码远，我可以感到全身都喺度颤抖。我已经精疲力尽，我哋开始下山，我哋成功咗。喺山下，我哋揾到咗马克思残破嘅尸体。周围有一啲陌生人，我感到好悲伤。呢个都系我嘅错，应该死嘅系我，而唔系马克思。我感到非常嘅内疚。詹美森博士于是让鲍勃去睇呢一世马克思系唔系转生成佢身边嘅某一啲人。鲍勃于是发现马克思喺呢一世同样系佢最好嘅朋友，只系佢并唔喜欢跳伞。 喺知晓马克思呢一世喺佢身边后，鲍勃摆脱咗对好友去世嘅自责同悔恨。佢亦明白咗今生之所以屡次冒险跳伞，其实系做着一种无意识嘅努力。佢想将自己置于好友嘅立场上，感受佢堕落死亡时嘅恐惧，以某种方式弥补佢未能拯救朋友嘅过失。而佢狂热嘅健身，亦系为咗使自己更加嘅强壮。在他的潜意识中，他认为如果更加强壮，在那天他就可以救下好友。催眠后，鲍勃感觉好多了。几个月之后，他在给博士的电话中说，尽管他现在仍然去跳伞，但他现在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拉开绳。在跳伞后，他亦没有好像以前的恐惧，亦不再畏高。显然通过催眠了解了原因后的鲍勃，尤其在知道好友回到了自己身边之后，他一切都释然了。生命的轮回就是这么奇妙。我们下面去看一看一个濒死体验的研究。美国肯塔基州一名医生在1998年创立了濒死体验研究基金会。他说，在研究过大约5000个濒死体验的个案后，他相信了人死后是有来生。肿瘤学家隆恩医生话给商业内幕网站时表示，在1998年创立濒死体验研究基金会之后，他开始搜集濒死体验的案例，并抱持着科学家和医生的心态加以研究。他说，在压倒性的证据面前，我开始相信死后肯定有来生。他表示，在他研究过的众多案例中，每个案例都不同，但他看到一种具有一致性的模式。在经历濒死体验的人中，有大约 45% 的人都表示他们曾经灵魂离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的意识与肉身分离，通常是漂浮在身体上方，而且能看到和听到周围的事情。而在灵魂出窍之后，人们通常会进入另外的空间，很多人会穿越隧道并看到明亮的光，接着他们会与已经往生的亲人相遇，包括宠物。大多数人说，他们感受到无与伦比的爱和祥和，他们觉得在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隆恩又说，这些有关亮光、隧道和已故亲人的描述，听起来就好像陈腔滥调，但在经过25年的研究之后，他相信这些描述是真实的。他甚至曾针对一群5岁以下的儿童进行濒死体验研究，他们提到了与成年人相同的体验。以他们的年龄而言，他们不太可能听过死后会遇到亮光或隧道的事情。他又说，有些人会提及似乎不可能，但事后被证实的事情。比如说，有一名女子在赛道上骑马，但失去意识，她的马竭力奔驰，使她的身体留在赛道上。但他的灵魂却随着马翻返去马房，他能描述他的灵魂在马房看到的景象，而且事后被证实是真的。身为医生的隆恩又说，他阅读过大脑研究报告，亦考虑过有关濒死经验的所有可能解释，但他找不到对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他又说，他对濒死体验的特有定义是，当事人必须是无意识的。 但佢亦研究另一种当事人系清醒嘅类似情况，佢称之为具死体验。呢一个系人们喺生命遭遇危险时会出现嘅情况，例如差一啲出车祸或突然摔倒。当事人通常唔会睇到隧道或亮光，但佢哋经常话佢哋睇到佢哋嘅一生喺眼前一闪而过。佢仲话具死体验比濒死体验更常见。当事人甚至会回忆起年幼时嘅事情，佢哋本来唔记得呢一啲嘅事情，但随后喺与家人谈论时，家人证实咗呢一啲嘅事情。其实好多发生嘅濒死个案都已经话俾我哋知道另外空间嘅存在，你又信唔信呢？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